大姐，最近那个初夏日头恰牙牙的，你都是怎么在日正当空下顾好你的性命的？
作为一个潮流人士，都是戴着太阳眼镜啊，然后再低调的张开双眼与太阳对视，输赢呢？不然你都怎么做？
哎，作为一个漂泊人士、漂泊的狼，当然是要自备工业电风扇啊！走到哪里都要跟伍佰在唱演唱会一样，长发飞扬啊！不然嘞，好，欢迎回到我们全台最两袖清风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43，我是老人。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543。我是大姐，两袖清风，我没有这感觉。不好意思，我手臂肥啦，那个袖子中间没有空隙啦。
哦，是这样子哦，不好意思，我这两边袖子只有焚风，没有清风，但还是有日光呢。
哦，而且最近哦，天气越来越热，我的衣服都粘在我的身上啊。对，就是你们想象中那个样子。
哦，是哦，啊，你不是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吗？现在这种天气应该天天都要吹冷气吧？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通通不想去了。
嗯，你说的是没有错啦，但是办公室的冷气又不像我们家是用中央冷却水塔的，哇，强嘞！哦，怎么吹哦，我都觉得热，不会冷啊。
哦，你这个豌豆公主的人设看来是确定了啦。最细腻的流线胖小子是你耶，
不是啊，胖子就会怕热吗？
听起来天经地义啊。
对啊，而且现在为了不让疫情蔓延啊。也不能跑去百货公司啊，或是电影院吹冷气啊！天天在家里一热啊，冷气就是给它开下去啊！这个月电费惨了。
啊，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夏天的太阳全部转成太阳能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付电费了呢？
哦，如果整栋建筑物的外墙都是太阳能板的话，就太好了。但是这样子太密闭了吧？而且装这么多太阳能板很贵耶。
No no no，小鬼，我在讲，俗话有在说，不要让富有限制你的想象，天空才是我们想象力的极限，好吗？Sky the limit。
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讲天空上那颗嚣张跋扈的太阳啊！
哦，拍谁啦？他爬越高，我的脑袋就会越来越慢，智商就越来越低耶。啊，我们今天是要来讲什么？有什么稿可以让我直接念吗？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我们有无稿演出的错觉？没有稿，这个支吃思日发得准哦。
这是是，哦，是哦，我都以为我是在闪电飞车里面打开了太阳能之翼的兰德尔呢。
哇，我看你被太阳晒得不轻呢，你要不要给人家刮一下痧？
不用啦，只要一开始录音，我若夹到迄麦克风吼，我心情就快活。
那这个毒辣的太阳啊，除了热死我跟老人之外，也可以被太阳能板哦吸收，成为我们的生活中的能量啊。
听起来还蛮喜庆的呢。那这一集也是我们绿建筑光之二部曲的首部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剑人五四三，绿箭竹之光守不取，太阳光电绿箭竹，要开始喽！
喵，喵，好。那讲到这个太阳能板，我20年前戴卡西欧的手表就有了，每天 power up 我对下课钟的精准渴求。啊，这个太阳能板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原来是10分钟下课也要打球的热血青年啊。
好说好说。
但是这个哦，你就有所不知了。
原来是 why you so 不低哦。
难道你没有听过一体型建筑整合太阳能电板吗？
哦，难道是街头巷尾盛传的 BIPV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吗？
所以你是有尝试在解释什么东西吗？
哎哎，好啦好啦，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建筑整合太阳能啊。
哦，哎，好咯，可以咯。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那个建筑整个太阳能啊，就是褪下建筑物的传统外衣，改而穿上太阳能电池板的意思啦。
我们建筑产业在帮建筑物设计外衣的同时啊，通常是指的是建筑物立面，也就是脸，还有屋顶，也就是头顶的部分。
对啊，那这边与其我们对建筑再挂上二丁挂瓷砖啊、敏石子啊这种传统完成面啊 ，boring 好不好？我们把这些材料换成整合太阳能板的二丁挂瓷砖啊、太阳能敏石子啊，
最好现在是有那种东西了。
等你发明啊，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不是吗？
哦，阿内哦，好啦，那现阶段比较常见的整合型光电建材有玻璃帷幕、屋顶瓦片这样的产品，那相信随着科技进步会有更多的解决方案被开发出来啊。
屋顶瓦片就是那个 Elon Musk Tesla 他就已经有做过这个太阳能的 Solar Roof 啦。我觉得、哦、未来、哦、真的是一片光明啊，指日可待、
哦、不过我们现在太阳能板就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啦、啊、有全透的，有些半透的，半透的搭配玻璃基板还可以选择采光，如果你把它装上你的房子，最后看起来就会是一栋堂堂正正的房子呢。
相信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集提到那个节能玻璃绿建材啊，其实啊就是那整栋办公大楼如果外面都是用这种绿建材的话，我们把它全部都换成太阳能板啊。
我觉得各位观众这样听下来可能会有点 confused 啊，可能在大家想象中太阳能板就是很不透光的板子，太阳能板能当玻璃，这是什么概念啊？
其实哦，它就是长得跟玻璃一样啦，你感受不太到那是太阳能板啦。刚刚有说它可以做成半透明的，那半透明的这种材料呢，就可以做成我们传统的外观的玻璃啊、窗户这些玻璃都可以用，而且这个透明度呢，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当然，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就不会像不透光的这么好了，越透光的当然就会越不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反过来想，东西越不透光呢，室内接受到的辐射热呢就会越来越少，那当然太阳能的转换就会越来越好，我们把这个多转层的电拿来做室内冷房，哇，那这样整个夏天社会就感到非常冰冷，然后你也感觉不到什么熟悉的台湾人情味了。
哇，那岂不是一箭双雕吗？像我这种自闭仔，这就是一个 upcycle 的概念哦，把夏天没人要的太阳辐射变成人人都想要的冷气，爽到你也不会干抠掉袜呢。
那当然，而且呢，你想想看，这个办公大楼啊，用我们上上级这个 CLT 木构造，然后呢，再用这个 BIPV 的太阳能窗，哇，你跟他聊天呢，讲这种概念出来，人家就说哇，超爆了，
吵到出水了。哎，不对不对，还不够，我们还有一个头顶的部分还没讲呢、啊、屋顶如果也用太阳能板，那不就是整套完整的一件套装吗？
嗯、啊、那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去南部看那个屋顶上面很多都有啊。
哎，你这个讲这个话就菜了， BIPV 当然就是要把太阳能当作建材来用啊，南部民宅上面外挂式那种还不够潮啦，你知道那个就是不够体面，你知道吗？人家说衣服就是要穿紧身的，合身才会帅。况且大秦这一趴应该很有得奖才对啊。
脑粉如我、哦、我就会举这个水果牌的飞碟总部为例啊。他们那个房子、哦、就像一个甜甜圈的造型、啊、上面撒的不是糖霜哦，可是太阳能板哎。咬到你牙齿都出血，我跟你讲。
所以洒落在建筑上的是用来发电的加州阳光，而不是六月飞霜哦。落雨飞霜，冤枉啊，冤枉啊！
少这边讲那个九品芝麻官的梗啊，加州是会下雪的，嘿哦。
可能是我潜意识希望我们六月天可以下一点雪来解个热啦。那水果总部豪奢的操作方式，阔气的使用100%。纯正的再生能源还能维持煞气的营收，岂是我们一般活老百姓能够负担的？太阳能板有没有给我们这种平民使用的、
啊、我们节目呢就是要平易近人啊，所以当然不会只有这种单一层面的探讨， 平易近人这个 slogan 呢，可不是我们随便乱讲的。其实呢，政府呢一直有在推动这个绿能的政策，里面就有包含太阳能用电。
哦，是哦，民生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哦。那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呢，政府现在推动的方案呢，叫做绿能屋顶全民参与方案，由太阳能光电的厂商呢，到府帮你安装太阳能板。
哎，继我们上一集被说像是电视购物啊，我们这一集是要做政府的政令宣导。啊，国家机器动起来是吧？政府是有插暗桩在你家吗？
你不知道我在现在在录音的时候，哦，旁边有站着一个人吗？我多讲一个好的词呢，他就立刻放一张小朋友在我桌上。啊，没有啦，没有啦。我不是政府的庄脚啦，但是这种好事齁，我觉得多多宣传一下，我觉得也没关系啦。
是啦，是啦，希望各位不要跟我们计较。其实这个计划模式有一个专有的名词，那个缩写叫做 PVESCO， 然后我就会叫它 PVESCO。
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已经讲了太多的缩写了，我们就直接讲解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吧。
基本上就是太阳能光电的厂商啊，他到你家去租你家屋顶来设置太阳能电池板，然后呢把这个生产的电能扣掉你用的，再卖电给台电从中获利，然后之后再跟你分润这样子。
那因为呢他是跟你家租屋顶，所以呢你也不用付安装费，你还可以跟他收租金。哇，两全其美啊。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啊，自己的电可以自己发，然后还可以卖出去，最爽的那种耶。
但当然他也要来你家去评估一下你家适不适合装啦。我要是装了哦，没有发什么电哦，他们也是亏大。
就举我在中部的老家乡下透天厝为例，屋顶女儿墙内若装好装满15坪，按照太阳能光电单一窗口的公式计算，一年可以发上大约8000多度的电，赚上50000多块的新台币呢，然后预计8年内就可以回本了呢。
虽然这样听起来啊，在既有房子上面装太阳能板呢，当然是没有比人家水果总部的 BIPV 吵啦，但是为了环境贡献一点心力还可以赚钱啊。啊，哦，不好意思，你说什么？4576.04kg 的固碳量哦，哇，对环境真棒。
是不是苏宁老人家一点潮度了？我们上一集有跟听众脑力激荡绿建材的绿的精准度，国外进口的再加上碳足迹后绿度就会稍显不足，那太阳能板的制程跟对环境的影响到今天是否也来激辩一下？
吼吼吼，这个吼，讲到都市传说吼，就是我的专长啦。我其实有听说过这个太阳面板制作过程吼，我跟你讲，其实是有污染有毒的吼。这样吼，太阳能板哦，还可以做什么环保的表率吗？
你不要在那边道听途说啦，你自己想想，什么建材生产过程是没有污染的。重点是生产的工厂有没有好好做废弃物处理，不要让废水或生产的垃圾污染大地啊。
你这么说 我也对啦，但是我听说那个齁，太阳能板齁，比如说坏掉啦，啊不是台湾台风很大吗，被台风吹走啦，啊像那个漂流木在海上这样飘啊飘啊飘啊，啊就靠在岸上就污染环境嘛，啊那些废弃的太阳能板我听说也是不能回收的哦，我听说也是不能回收的哦，这样太阳能不就
？Stop where you are！ 我们今天不是来讲都市传说的。那、啊、你要讲都市传说，你要先查过资料啊。
哦，好，这个当然啦、啊，来，我来查一下啦。基本上呢，太阳能电板呢，使用的年限是20年，但其实也不是说超过这个年限呢，它就不能使用了。
只是说啊，超过了20年之后，它的发电效率就会开始减少，大概会剩下80%左右。当然，发电效率不佳，就会逐渐的遭到汰换。
不过说实在话啦，在做这集之前呢，我也是没有想过太阳能板需要被回收更新这个事情。我是认为擦了就可以用一辈子呢。
它不只是需要更新哦，它还需要维护。有时候啊，你想想看那个鸟大便啊，如果那种空洗啊，掉个几滴在你的太阳能板上面，那你总是要清吧？你不清那一块怎么发电啊？
哦，就跟我的车子一样吗？如果停在室外啦，空气很脏啊，然后又下雨啊，灰尘就附在那雨上，然后掉在我车上，干了之后就变成白白一点一点的。那各位想想，如果换成太阳能板啊，那你的太阳能板上面有污渍的话，是不是呢就把那块的太阳给遮掉了？那当然是会对光电转换率是会有影响的。
对啊，总是浮云能蔽日，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个表面脏脏的附着物遮住你的太阳能光电板，当然效率会不好啊，开什么玩笑啊。
那即便呢，就是说你很少维护你的太阳能板，然后它可能被台风吹走了，那它已经不堪使用了。其实呢，现在太阳能板呢已经有不污染环境的回收方式了。
反正太阳能板其实有七成的材料是基板玻璃，而玻璃就二氧化矽而已啊，玻璃当然是可以回收的。那剩下的组件呢？剩下的组件该怎么办？
哎呀呀，反正是可以回收啦，不要跟我讲这个，这不是我们专业啦，我们再把相关的连结放在描述里面。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个见人小科普的时间。
虾米米米米是要科普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都讲得很清楚了吗？
你知道有什么生物也可以使用太阳能吗？
不就植物或者是一些体内有叶绿素的昆虫吗？
哦，这样子啊。那你知道有哺乳类可以用太阳能吗？
虾米，有这种东西？
有，而且还叫狗猪耶呢，就是我们的北极熊大大。
哦，他有很高追吗？他可以一掌把你扒飞。
对，他还可以一掌把你扒飞。各位，你不要看北极熊这样子白白一只勾追勾追哈，其实哈，它的表皮呢是黑色的，而且它那个外面那一层毛也不是白毛，其实呢是一根一根的中空透明毛，所以它可以引导阳光，你看起来呢才会像是白色的。
哦，你这样说我就懂了。皮是黑的是因为生活的地方太冷，所以需要用黑色的皮吸收太阳能，透过透明的毛造成了全反射，就像光纤一样，让太阳能不断在毛里面打来打去的，然后最后打到身体上面的黑色的皮肤上啊。
对，所以北极熊的毛就像光纤一样
强耶。所以你插这个进来要干嘛？
没什么，我只是想讲一下而已啊。就是因为这个北极熊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生存环境哦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想要拜托大家节能一下啦。
没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来买太阳能板，装太阳能板，所以来发对环境友善的能源。哎，不过你知道因为肺炎的关系啊，所以全世界各国大家都在家里面工作，没有观光客了，没有生意，所以就没有工厂开工，没有需求就没有伤害，所以这个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量少很多了。
这个我有听说过啦，什么威尼斯的水变干净啦，海豚也游回来啦，从外太空看地球，地球都看得很清楚啦，啊，人人都也发大财啦，这种事情一堆啊。
没有发大财啦，没错，跟我们这个主题最息息相关的竟然发生在这边。因为没有工厂开了，所以空气变好了，空气变好了，太阳能板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呢。
哇，斯巴达西。所以说呢，期望不久的未来呢，绿能发电呢可以占总电量的越来越高的比例，这样至少哦，火力发电的空气污染哦，这边可以降得越来越低啦。
哇，真的是很厉害耶，从北极熊讲到温室气体，然后再跳到太阳能板，外太空可以讲到行天宫，哎，什么都给你凹回来了呢，
厉害厉害。
哎，好啦好啦， 讲这么多有的没的，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太阳能板发电的优点，那总是会有一些缺点吧？
没有缺点。
哦，是哦，你早在那边为我们自己节目的效果，然后在那边帮太阳能板抬轿了。
好啦好啦好啦，嗯，其实说缺点也是不少啦。首先呢，虽然台湾呢非常靠近赤道，但是由于湿度很高，也就是说空气中的水汽很多，所以其实呢，光电转换率呢也是会受到这个水汽的影响的。
当然啦，太阳能板还有发电周期的问题，你想想看，晚上其实就没办法透过太阳能板来发电，而且台湾又不像水果总部在加州，早上的时候面积大，阳光又强，虽然政府一直鼓励以及奖励设置，但是那个总发电成效在晚上就不足以让你吹冷气吹到天亮啊。
而且啊，月也是因为我们接近赤道，所以说呢，太阳的入射角呢会比较接近像是从头顶上打下来的。
没错。
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建筑整合太阳能这个系统呢，如果我们用在玻璃上面的话，太阳光呢并不会直接打在上面，但呢这样折效率会做折损。通常会建议呢把这个部分呢做在雨遮啊，或者是遮阳板上面啊，既遮阳又吸能量嘛，但是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面积的太阳能板可以使用。
换句话说啊，一栋建筑在台湾，我们就不能把太阳能装在立面上，必须要装在屋顶上，那这样子发电的那个面积总面积就不如其他国家。可是相对于北纬的国家，台湾的优势就是我们全年度太阳的照射时间都比较平均，然后比较稳定。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在北欧早上十点太阳升起，下午三点太阳下去，那有其实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你没有获得太多太阳能，所以太阳能是非常因地制宜的一种能源形式啦。那总之就是有点不稳定。
没错没错。那为了以免这个能源专业的人士呢跑来打我们的脸，我们就不继续说下去了。
不过啊，再次为我们国家的政策做宣导，太阳能还是绿能趋势的指标之一啊。根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就是18年的那一个，太阳能台湾期待太阳能在2020年起五年内增加三倍的发电量，三倍的发电容量，这可以说是接近指数性的成长，也是所有再生能源中最受期待、预期装置量最高的。大姐，你对用太阳能推动你家的生活有所期待吗？
哦，我是希望吼，我们家的冷却水塔吼可以用顶楼加装太阳能驱动呢。毕竟我在声友会里面已经是优良公民了，买了超多片这个太阳能板的哦，钱都花完了，付不起房贷哦，
了不起负责。
所以吼，现实社会吼也想要揪隔壁邻居跟其他住户一起努力啦。啊，你嘞？
那你不是说让离岸风机推动你家的冷却水塔吗？怎么才换一集制作就改了，论述也改了？
就跟这个太阳能吼是需要因地制宜的能量一样啦。我呢也可以因地制宜啊，夏天又没有东北季风，我买不到风电啊。况且吼小学生才做选择啦，我两个都要。
哦，强欸，祝你夏日电费不要爆表。
没问题啊，忍住不开冷气。那个旁边的那个冷气帮我开一下哦。
好，那我们这集制作就大概到这边结束。最后还是很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参考资料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哦。
那我们的美术总监呢会把本集相关的内容呢做成前导预告，然后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的可以去逛逛哦。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是真的非常喜欢我们，或者是你想抖那几片太阳能板给我们的人，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看到了，我们都会尽快回复啦。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我们下周空中再会，啵啵，
拜拜。